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区块市 Podcast， 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市哦，区块市一个礼拜出刊两封的 email 给付费的会员，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市 Podcast。那另外一封我们讨论什么呢？这个礼拜讨论是去中心化社交开放图谱 Farcaster 的外挂工具 Friends。那这篇呢，其实是在讨论最近在国外其实是比较红的，在台湾大概是没什么人在 care 它的一个去中心化社交的应用哦，叫做 Farcaster。那其实说它应用其实也不是很准确了，但是反正就大概知道说，哎，它就是一个想要做去中心化社交的协定。那这个协定呢，上面就会有很多应用，那通常都会用 HTTP， 就是这种浏览器来比喻啦，就是我们现在用 HTTP， 那我们就必须要先打开浏览器才能够看到 HTTP 上面的东西。那同样你要看到 Farcaster 上面的东西，你就必须要有浏览器。那他们的浏览器就是有其他的，就是有一些应用啦，那我们这边就不讲他的名字了，即便讲出来大概有100个人里面有99个人没听过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这一篇呢，为什么要讨论它？其实 Farcaster 不是最近才出来的一个新创的公司啊，它在2017还是2018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那已经做了好长一段时间，只是过去我有注意过它，但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去中心化社交。反倒是之前我写过 Lens Protocol 这个我会说它是可以带着走的社交图谱。但最近 Farcaster 因为他们出了一个外挂工具 Frames， 我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它终于不是另外一个去中心化社交，而是它有它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呢，就先介绍这个去中心化社交的最原始的这个提出者，其实不是什么 Web3 的人哦。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引用了这个2010年 Mark Zuckerberg， 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祖克伯脸书的创办人，他在脸书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F8 上面提出了这个开放图谱协定的这个东西。那其实时隔14年之后回头看，会觉得这个开放图谱协定它其实是一个蛮前卫的东西哦，它也跟我们现在在讨论这种 Farcaster 它的运作机制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在最一开始先讨论这个开放图谱协定跟脸书它本来想要做什么，那最后到底做成什么样子，这大概不用我解释哦，但现在大家都在用。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才讨论说 Farcaster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然后它最近推出的这个外挂工具 Frames 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来讨论为什么它会推出之后它的使用者就突然往上升。然后而且我会说它的这个去中心化社交的氛围跟过去我们知道什么 SocialFi Friends Tech 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其他撸钱的这种去中心化社交的氛围很不一样，他们是比较 builder 的氛围，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好，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讨论去中心化社交 Farcaster。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主题的话，欢迎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趋势的市，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那今天要来做一个全新的尝试哦。那做一个全新的尝试，第一集呢非常的重要，那所以我们今天邀请链新闻的主编Wade 来跟我们做一个这个新的尝试。那我们先请 Wade 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了。
嗨，大家好，我是 Wade， 就是我是链新闻的主编，然后我们也有一个 podcast 叫歌舞快不行了，基本上都在讲一些新闻相关的废话，但是不是太有营养。
OK，
非常 高兴来上许明恩的节目。
其实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实验呢？其实大概是我在几天前忽然想到，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应该要来玩一个交换礼物。交换什么礼物呢？就交换新闻咯。就是之所以会想要这么做，是因为会觉得最近有蛮多不同的事情。那区块市其实每个礼拜写一篇文章，没有办法 cover 这么多的事情了。然后我每次在选题的时候，尤其在今年，因为生小孩之后，
恭喜恭喜！
对，每个礼拜本来两篇变成一篇，那就会变成这个文章卡在那边，就是有很多题目在那边，很想写，很手痒，但是篇幅就那么多。于是就想说那把它讲出来
OK，
或者是找个人来录音，然后替我缓解这种题目的焦虑，就没有写感觉很可惜的东西。
是啊，其实我们那个链新闻 Podcast 也是类似这种概念，就是因为我们人力有限，所以也不可能所有事情都 cover， 或者是说其实如果你是做新闻，你某种程度还是要维持一种中立的立场嘛。所以我们其实会在 Podcast 里面就讲更多我们个人对于这些新闻事件的想法，然后它可能有一些 update 或补充的。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题目其实是蛮好的。
嗯嗯嗯，对，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能够想到最适合的人选，应该就是、
哎、我们就每次都是区块链的备胎啊，我们
什么东西啊，备什么胎？对吧、啊？然后就觉得啊，那谁整天都在看这些新闻呢？大概很难有人比你更常看这些新闻了。
我蛮喜欢每次许明恩的选题的，就是虽然说你不是包含所有的内容，但是因为其实区块链的新闻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废的新闻，或者是真的是属于投资投机性的东西，但是既然我们关注这个产业的话，还是要知道它到底能够为未来或对一些创新有什么改变嘛。那就是每次看区块链的选题还有它的内容的一些观点，还是觉得蛮有收获的，就是可以让我知道还有一个纯净的地方存在这样、
哦、好好好，这个阿谀奉承的时间我们互相这个吹捧的时间要结束了，
好的，
终于要开始了、uh-huh、今天就邀请 Word 跟我就是各自准备两则新闻
是
来跟彼此交流。
嗯，
那他两则我两则，总共四则的新闻，主要是分享说为什么最近会看到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有趣在哪里，或者是很多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件事情、okay、所以你可能需要先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讲这样子。那我们就
噔噔噔噔，好紧张 哦，而且还只能选两个。
好，那没有没有，然后韦德他就选了四个这样子。
对，我就不管啊，我就是反正一个小时，我就是硬把它挤进去，
要五毛给一块。
对，那你要谁先讲啊？
你先讲好了。
好，我先讲好
了。那让你挑，因为你看起来你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新闻，那你要从中挑出四个。
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99%的关注加密货币人大概都跟投资有关系。然后我觉得今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现象，就是比特币现货 ETF 的通过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在事前我们就是对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猜测，看它会怎么样影响市场，有的人看涨，有的人看跌。那在它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呢，其实整体来说这些 ETF 的资金每一天的交易量都是净流出的。什么叫净流出呢？就是资金总体来说从这些 ETF出走的资产是比较多的。
嗯，
那这个东西一开始好像对币价是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可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今年比特币就重新就是创了新高嘛。我会认为就是比特币 ETF 的每天的这个交易状况的因素呢，对于整个比特币的市场价格的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啦。所以其实我是想要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关于比特币 ETF 资金的流进流出的这个事情。
嗯，但那你刚刚说比特币 ETF 在今年通过嘛？
对，
那通过之后开始会有人，应该说散户、嗯、就个人啦，他可以，如果你没有要去交易所买这实体的加密货币自己保管、嗯、或者是保管在交易所的话，
对，
你可以透过买股票的方式来间接持有比特币。
是，
但是你说这件事情会有人看涨，会有人看跌，
嗯，
为什么啊？
看涨的话就是很基础的一般思维嘛，就是认为说开放给原本传统证券市场的投资人们，他们可以更安心的像他们熟悉的像 BlackRock 这种贝莱德啊，还是 VanEck 啊，还是 Fidelity 啊，他们这些传统的 ETF 发行商去买这些商品，所以他们会更放心。
嗯，因为大家以前会担心交易所会倒，然后或者是钱包会被害，那所以干脆就不要买。
对，
但是这些 ETF 的发行商他们就是把这个比特币 ETF 发行在大家熟悉的这些证券交易所里面。
是
本来买股票你不会担心买完股票之后会不见。
对，你就是在买你的股票或买你的 ETF 的同时就多了一个选择叫做比特币现货 ETF、嗯、然后就买进买进卖出这样，
所以这样会比较多人参与，那能够参与的人变多了，所以他就有看涨。
是，
那看跌是什么？
看跌的话其实比较多是一些他可能原本就有在传统金融市场有经验的人，以及他对比特币并不是这么有信心的人。那这个东西有主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灰度投资，就是 GBTC 这个封闭式的基金，它其实在过去有经历非常长一段的时间的折价嘛，就是它的交易价格就是比市场低，那它也就是一直去寻求说可不可以把它这个基金产品转成 ETF，那他就开始跟 SEC 打官司嘛。那之所以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会通过，也是因为灰度最终赢了这个官司才有这个产品。但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了，因为 GBTC 他们里面的资金量非常非常庞大，而且压了非常的久。
你记得多少数量吗？
GBTC 它现在有 AUM 是230亿美金，
那你知道几颗比特币要自己除是不是？
对对对，也是可以算啦，也是可以算。
算了，反正就很多了，$230亿，然后你自己算一下现在的价格，然后你就知道说大概有不知道几万颗之类的。
没错，而且它是现在哦，现在是230亿哦，因为在开启之后，它已经一直不断的在出卖了，就是这些资金都要出场、
卖出啦，出卖。
对对对，卖出。对，那因为他们的管理费非常贵嘛，一年的话，这些基金的参与者在方里面要2%，所以其实是蛮高的。那他们就是必须要出清掉。那这个东西 GBTC 的卖出也是大幅的影响到整个 ETF 市场的一个状况。
懂。所以之前其实有录过一些 GBTC 的内容啊，区块链，然后有找这个 Ethan 来录音嘛，然后大概就是说GBTC 它是一个好像存在有一点久的一个产品了，它其实古早时候就可以让大家在 OTC 市场上面就可以直接交易 GBTC 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
那只是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限制，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弄得很清楚它那个限制到底是什么，反正就是只能流进
不能
流
出。
对。那不管那些技术上的细节，就是它到底为什么不能流出，总之呢它就是只能进不能出。于是你想要买比特币的时候，你就去买这个GBTC， 他就帮你买一些比特币进来存，但是你想要出去的时候 sorry 你不能，
你只能现金进出场把你这个股份卖掉，但是你不能去清掉那些比特币。
对，那就会变成大家都想出去，然后但是没有人想进来的时候，价格就会往下跌嘛，就是大家都想要赶紧出去，
对，
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会往下跌，所以他之前有折价到什么50%之类的。
对
啊，所以那时候大家就
的话，
对啊，如果那你买的话，哇，那这除了币价涨之外你还多赚一倍这样子。
没错
对啊，那后来他变成 ETF 之后就会变成双向终于可以互通了。那可以互通之后，大家里面都急着想出来的人他就会被倒出来，
对，
被倒出来他就会有看跌的一个结果，所以刚刚说有看涨跟看跌这两个状况在拉扯。
是，
那但是你刚刚说净流出是什么意思啊？
净流出就是其实总共有10个 ETF 的产品，那除了 GBTC 几乎每个交易日都是数亿美元的流出之外呢，其他都是净流入的，就是新增了更多的这个投资者，他们把现金交给这些 ETF 的发行商，然后转换成比特币，然后存在这个 ETF 里面。
对，
那净流出的状况呢，就是这10只 ETF 加总起来
还是流出去的。
对，就是净流出。
哦，
那我们在今年就发现现象，就是当这个每个交易日最后的结余它是净流入的时候，而且是大幅的净流入的时候，就会造成当天的比特币其实是有一个蛮明显的涨幅。
嗯，
特别是破新高的那时候，也是创纪录的净流入。
对，所以把这件事情把它后面的逻辑串起来，大家就会说这就是废话这样。
是啊
就会说那这个市场有开始有很多人买进来，然后净流入，然后最后币价就会推上去。那反而是如果它很多的净流入但是币价跌了，大家才要问说为什么，会不会是 ETF 太少人买了，然后这个现货可能更多，那所以卖的人比较多，然后而且这两个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才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是啊
懂。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比特币现货 ETF 的出现，让我们好像对于比特币币价的涨跌更有一个可以指向的目标，就是它似乎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解释这个东西，不像是以前我们可能要猜说是马斯克说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快要接近减半了，或者是哪一个公司又说他买了比特币，所以才造成比特币价的上涨下跌这样。那我觉得比特币现货 ETF 的出现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指标，而且它是属于传统金融所构成的因素，就是对于那些因为我觉得很多比特币的忠贞的支持者，他们其实还是抱持着很大的自由主义啊，或者是反政府啊，反华尔街的心态，但是这个东西自从被华尔街收纳为一个产品之后，似乎大大的影响了市场。
懂。所以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以前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大家要去看比特币的价格的时候，就要去哪里买比特币，就每一个国家都有好几间交易所，中国例外啦。那但是我们就要去说看每一间交易所它到底净流入多少，净流出多少，然后其实资讯也不一定那么公开嘛，他们也不一定想要告诉大家说我们到底怎么交易的，所以你要去监控这整件事情是困难的。
是，
反而是这种如果它已经是在美国公开的 ETF
上面，
对，那我就可以看得到净流入净流出。那只有在这种ETF 这个净流入但是币价还跌的时候，大家才会需要来去猜测说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原因
对
导致怎么会走相反， 要不然都一样啊，就是你看啊，那币价涨了不就是那边买了吗？这样子就这样。
对，是这样。有趣的是这个华尔街的 ETF 的因素呢，它占了很大的影响力，可是它又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就为什么它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呢？因为大家要知道说这个 ETF 的进出你都是要用现金买，然后卖出的时候也直接转换成现金，然后它的托管商就是这些 ETF 的托管商全部都是美国最大的交易所 Coinbase 可能赚了蛮多钱，也是来自于它托管了这么多的比特币，然后这些发行商都要付它保管费用。
对，
那像许明说的，就是过去我们可能会观察一些国际的交易所，他们有什么很多的 USDT 流进流出，或是比特币流进流出，然后我们去猜测说，哦，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有买家或卖家在行为。
对啊，还要去看说 Tether 然后有没有投印很多的这个 USDT， 然后它到底是怎么样。那就过去有非常多的这种鬼影重重，
对，
不知道是重重还是闯闯，
好像是闯闯，但是我都是会说重重，
随便啦，反正就是有很多的鬼影。那于是大家就会去猜测说，哎，好像是那样，好像是那样。但是现在就不用这么传的绘声绘影了，那就是啊，那有一个很公开、很透明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去判断这样子。
对，不至于到判断，就是只能事后解释，因为它的数据其实也都是事后才公布的。因为这样其实变成是各大 ETF 发行商跟 Coinbase 变成一个很大的中心化交易所，它基本上就是现金进现金出嘛，所以你并没有办法从链上去看到说它有什么样的资产变化，都是等到那个彭博终端机它会去报说这个今天市场上的状况， 你必须在每一个营业日结束之后你才会知道当天这各大 ETF 的交易状况是如何。所以我觉得华尔街还是蛮厉害的，它控制了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市场，并且把它包覆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面，然后这个各大交易商还有一个 OTC 的市场，而且他们六日又不营业，所以他们就是似乎有制造了很多断点可以为他们赚很多钱。所以我可以看到这些 ETF 就算他们的现在的交易费用很多都是说就是零趴在抢生意，就他们应该还是有很多套利空间的。对，所以这整个新闻就是我最近的感想吧，就是觉得说，哦，这个比特币它确实相当于在华尔街做了一个 IPO， 然后也创造了一个非常影响力的市场。
懂，我觉得我下一则，要不然我直接接下一则好了。好啊，下一则感觉很能够呼应这件事情。我想要分享的是在我们录音的前一天啦，台湾的央行开了一个理监事会议，然后反正他们最近几乎可以说是这个理监事会议最后他们都会出一个简报，已经行之有年啊，只是最近他们都习惯关心比特币这样子，那都会针对比特币说个几句话这样子。昨天呢，他们也同样在他们的会后记者会的简报里面也有提到比特币。那他们的说法其实跟你刚刚在分享整件事情，你说啊，比特币它好像已经变成是一个金融的商品，然后可以让大家在里面交易，然后甚至如果你把整个 ETF 跟 Coinbase 的托管串起来一起看的话，那他们就是一个大型的中心化交易所。
对对
对，那我觉得央行它大概也有类似的想法啦，它的说法就是说，哎，现在这个比特币它已经从本来的这种想要做支付用途转向金融商品发展。换句话说，它其实里面就在讨论的是这种现货 ETF 的事情。他就说啊，那本来中本聪啊，他在提出这个比特币白皮书的时候，他就说是一个
点对点支付现金系统。
对啊，然后结果现在好像没有人要用它来做支付。 对，大家都是放进自己钱包之后从来就不动它，因为这个可能有时候是 gas fee 太贵，然后可能是也没有人在收这些东西，谁要用这个东西来支付呢？只有交易所支付到我的钱包就结束了，然后我要卖掉的时候我再从我的钱包支付到交易所这样子。那所以他就会一直说，哎，这个比特币它是一个有投机性然后
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大家要小心。当然他这一次他倒没有特别在说这个东西他有多么不好啦，反正我觉得现在金管会跟央行已经都有一个共识了，就是说比特币啊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波动性太高，
对，要参与的时候要小心，要搭云霄飞车的时候你要系紧安全带这样子。这是他们的说法。那倒是他们对于另外一个领域区块是有曾经写过一些东西，但是没有那么频繁的讨论，就是 RWA， 他们倒是相当的看好，央行甚至抓了几间银行一起来实验 RWA。 什么 RWA？ 就是实体世界资产的代币化，所以叫做
Real World Asset。
那所以他甚至在里面也说啊，未来的 RWA 代币化可能是比比特币更有发展性的东西。好，换句话说，他看衰比特币，然后看好 RWA。 那所以我就觉得哇，那这感觉很有趣。那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实际在做什么东西，但是我自己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之所以会想要挑这则啦，是因为它很经典的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货币主管机关的思维，就是你不管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国家的货币有没有价值是由它来定义的，所以很简单，它就是新台币有价值，那其他不是新台币的你就不是法定货币，于是它不能在台湾里面使用，什么比特币啦，什么其他的东西，那它也是化外之物。那但是呢 RWA 是什么？ RWA 是哦，它有机会变成我们的盟友，因为它有可能是我们的实体世界用台币计价的房地产，用台币计价的很多的东西，于是把它代币化之后，然后来增加这个流通性，然后增加这个交易的深度，那这是可以的。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他会支持 RWA 的原因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东西。
我认同啊，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主管机关的角度，因为比特币它这样的一个商品在台湾被定义商品嘛，然后我们已经定义了它是属于风险很大的东西，所以包含之前在炒的什么比特币 ETF 的副委托，其实就是金管会基调上面是不支持。不支持的原因除了上述几个他觉得波动性很大然后投机之外，还有就是他觉得美国 SEC 之所以通过，因为很多人跟他吵是因为说美国都过了你怎么不让我们玩，他的基调包含在这个报告里面也有说明，就是美国 SEC 其实也是不情愿的去接受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跟灰度的官司打输了嘛，所以他在法理上面不得不去开放你去做这个东西。但是包含从这个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他其实也很多次在 Twitter 上面说他不鼓励大家去玩这个东西。所以金管会的立场很简单或者是央行立场很简单，就是别人是被迫通过的，那基本上他们还是保持谨慎，那我们这边又没有法律诉讼的压力，我们当然还是以保护投资者的立场然后来压制住大家这个东西，所以我是认同的。那我也认同就是许明恩刚才讲的，就是 RWA 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对于你的既有的证券市场其实或者是商品市场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嘛，因为只是它换了一个记录媒介而已，就是 real world asset， 然后把它 tokenize， 把它代币化，它可能是放到某种分布式账本或甚至放到区块链上面，那这个东西可能只是提高它的结算效率或者是提高它的传输效率跨国性等等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只是让我的证券市场的基础设施变得更好，没有什么不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国都在尝试香港、泰国、日本、美国、新加坡，大家都在尝试这个东西。因为那个贝莱德他发了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之后呢，就经常上媒体，那他们的那个 CEO 也会说他其实下一步看的是 tokenize asset， 怎么样把这些既有的资产把它代币化。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最终的思考都是这个啦，因为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传统金融市场，这些现实世界的资产证券啊商品等等，如果他们可以提供一个基础设施的架构，让他们既有的商品有更大的流通性，整合到更大的市场上面，那他们就有机会取得更大的利益嘛。但当然这些事情都还在实验中，它还有很多的风险。
我自己会觉得央行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意的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还是无意的，反正我们现在就关心这两件事。但我自己会觉得这两件事情很有关联性我先说，你刚刚说 SEC 它是被迫通过，就是美国的证管会它是被迫通过比特币的 ETF， 那好，我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它
阻止你，对，没有理由阻止你，
对，所以只好让它通过。那所以Gary Gensler 他会一直说这个比特币我还是不认同，然后央行里面也会一直强调说你看 Gary Gensler 虽然通过了但他还是不想让他通过，
对对对，
于是这成了无论是央行或者是金管会拒绝比特币 ETF 的很重要的理由，你看他是不情愿的，他是被迫的，
是啊，
我们没有这种被迫的压力，我们应该要 好好的保护投资者。那我自己会觉得这是有一点怪啦，就是会觉得这很没有 open minded， 然后很不愿意接受现实。因为他之所以通过就是有他的道理嘛，就是如果你已经找不出什么理由，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出理由， SEC 能够找出理由的话，那他就可能在法院上面能够诉讼的赢，或者是能够占上风。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但是最后其他的国家，美国已经无论他怎么说他就已经开放了。对，那
既存事实，
对对对。那但是台湾的央行或者是台湾的金管会还是认为说，哎，这个东西是没有内涵价值的，然后他们通过都是被迫的，那我们不能相信这种被强迫签下来的协议。
对，
我们应该是要相信他的本意，他说的才是真的，他签的都是假的。好，那但我当然可以理解这样，但是我也会觉得说这可能是美国跟其他的国家开始在分道扬镳的时候。虽然这个人 Gary Gensler 他会觉得说我不同意，但是下一个人上来无论是谁他也没有办法收回来，他们只能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了。那台湾如果你会觉得说那我们继续保持，好像你是一个保持初心最没有被污染的那个人，但是你的方向已经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了。那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现在这个 ETF 有多少人在投资。那你就会发现说那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持有比特币，他可能透过 ETF 买一买之后会觉得说那我会不会最后我自己在交易所里面买就好了，对，或者是直接放进我的钱包里面，那最后这会变成是一个价值，这就变成一个共识啊，这变成一个大家都开始持有，它变成是一个大家信任的东西，那共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嘛。就有如果它的币的使用的人数甚至比一个国家2300万人还要来得多的话，
对，
说不定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所谓的网络国家这种概念、
就是、对，有它是有普世价值的资产，就是大家是有共识的这样。
对对对，那所以反过来说 RWA 为什么央行它比较接受跟比较不接受比特币，因为比特币有挑战 它的核心，就是央行是在巩固新台币的核心，跟它定义谁有价值谁没价值。但 RWA 没有挑战到这件事情，它基本上就是另外一间银行要开了，或者另外一个支付机构要开了，然后你们可以去玩另外一个世界，但是这些资产的有价跟没价还是我来说。
是啊，
所以他会觉得 RWA 很棒，就是区块链赞，如果你们要做这个 RWA 去吧。那但是比特币不行，因为它挑战到我的核心。所以这两件事情会看起来好像你怎么又反对比特币但是你又支持 RWA， 这是看起来是矛盾的事情，但后面的逻辑是这样。
是啊是啊，认同。然后我觉得台湾毕竟是一个小的国家，然后如果我是主管机关，我也可能也会担心到，因为有一个数据就是副委托在台湾其实越来越流行，就是很多人都在买美股。那假设新的世代年轻的世代全部都在买美股的话，那会不会台股市场就没人玩了呢？就这可能也是一个要担心的事情啊。可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就是觉得说好像台湾就没有希望去买比特币 ETF， 就是金管会某种程度上还是要依法行事嘛。所以其实他说的是现在已经有跟证那个券商工会说，如果你们有意想要去接这个业务的话，请你们提出配套方案，然后在四月底的时候提出。如果金管会评估点头过后的话，券商还是可以去副委托去买比特币 ETF 的。
对，
只是说毕竟他们的关系其实很微妙嘛，就主管机关如果都已经情绪勒索你说这个东西不好了你不要做，然后券商会愿意就是为了这个比较小部分的生意然后去放弃他其他可能性的生意嘛，就是我觉得就是看看吧，总是四月底再说。
对，你刚刚讲的这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这种资产转移或者资产交易的全球化。那当大家开始在买美股的时候会不会台股怎么样的，那我倒不会担心这个，虽然我不是股市的专家，我从来没有买过股票 sorry 我都买币，
我只有买过美股
我只有买过代币化的美股，然后 FTX 倒了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就是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股市到底他们会不会有这一层的考虑 但是这让我想到之前在讨论 CBDC 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件事情嘛，就是哎，你开始你的钱也数位化，然后中国的钱也数位化，美国的钱也数位化，那于是他们的货币的这个主权就会往外扩张。
对啊，
因为货币代表领土嘛，就是你去哪里那里可以用什么货币，那就是那里是哪个国家，这个比你直接划那个领土还要来得更重要。
对，
毕竟这个总是有灰色地带嘛，我们最近灰色地带常常会被这个踩线这样子那所以你在那边可以用什么样的货币就是哪个国家，但是 CBDC 当把这个钱数位化之后，它进到数位世界，数位世界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国界，你在上面订区块市，区块市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有很多的新创他们常常是登记在很多小岛上面嘛，那所以这是有点困难的啦，但是我觉得区块链再把这件事情更往前推一步，就是交易它是更全球化的，而且流动性更高的。
对
对啊，就这样。
我最近有在思考你说这些事情嘛，就是区块链似乎是带来了一种跨国的共通的经济基础建设，但是你去想一想，就是各国的贸易，然后不同国家货币，其实一种货币也是一种经济的壁垒嘛，如果你的主权国家像我们这种比较弱势的国家，如果遭到其他国家的货币入侵，就你的国民多数都是持有他国货币的话，就是会大大影响你的竞争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强势的国家比如说美国中国，他们当然会想要透过这种货币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就像是中国在做的事情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小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一点防御的政策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哦，那我们很担心这个在台湾都没有人用新台币，我们就只能用其他的货币，但是我自己对这个东西有更深入的想法啦，但是我就不想延伸下去，
因为时间的关系。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因为这之前在《致富的特权》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区块市有写过啦，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区块市的网站上面，然后搜寻《致富的特权》，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一个国家货币它跟后面的生产力，然后它的产出 GDP 嘛，
对，
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强制说啊，那你要买台积电的东西你就是非得要付新台币，那所以这个汇率会上去。那所以昨天我也听到一个很有趣的央行记者会的问答，就是说啊，最近这个股汇不同调，就是股市上涨但是汇率是下跌的，最近买 USDT 越来越贵了，就是台币要付的越来越多，对对对，或者是买 USD，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这一整串是有关系的，但是反正先停在这里。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而且 我也不敢讲，因为这个太专业了。
好好好那好，那接下来换你的下一题。
我的下一题，好的，最近其实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大家都对以太坊 gas fee 的这个用的东西叫做 Ether， 就是以太币，都很多认识嘛。那最近呢就是爆出了新闻，首先就是这个区块链的媒体 CoinDesk 它引用了那个 GitHub 以太坊基金会网站上面的一个更新内容。更新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它把这个网页的一个页尾的内容去就是移除，那移除的这个内容是在讲说哦，我们没有收过任何的政府的传票，或者是向政府提供任何相关的属于我们的数据，这样子一个东西。那这个就引起讨论，就想说哎，就是以前有的东西现在没有了，难道就是表示以太坊基金会被政府调查了吗，这样子。而且在那个更新的代码上面，其实标题上面就有写说自愿的接受调查，这样就是可能有政府机构来然后要求一些资讯，然后我们自愿的接受调查并且提供一些资讯，这样只是说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保密的，所以也不能讲是什么。那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多讨论。当天晚上没有多久呢，那个 Fortune 杂志他就引述说有受到 SEC 美国 SEC 相关调查的公司表示说呢，是美国 SEC 基于以太坊是这个 POS 就是权益证明的这个状态而想要把 ETH 归类为证券。那这个就是很大的事情了，因为这个从过去就一直在吵，就是比特币好搞了很久好不容易把它归类为商品了，那 ETH 它到底是商品还是证券呢，这个东西吵了很久。那过去 ETH 还是 POW， 也就是工作证明，是矿工就是做事情然后就是给区块奖励嘛，这样 可是它现在不一样了，它是变成 POS， 就是有很多的大的验证节点，然后把这个 ETH stake 在那边，质押在那边，然后他们在负责做验证的工作，然后固定的会给一些区块奖励，所以它从这个实际的工作证明变成是用
质押的方式，
对，用质押的方式，你有多大的这个设立了很多的金库去确保它的安全性，然后再给奖励。那这个东西在我看来，确实我在想 SEC 会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就是的确这个东西越来越像是一个证券的结构，对，所以我就对这个东西蛮感兴趣的。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就你认为它是一个正面的消息还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对于以太币或者是对于整个crypto？
哇、wow, 我觉得是一个负面的消息。
OK，
因为
它被调查了，
对，
OK，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 SEC 并没有直接的去证明，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臆测事情是不是有这么严重。假设它真的这么严重的话，那真的很严重，而且同一天刚好又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其实也去期待说比特币现货 ETF 过了之后，有这么多家也继续在申请以太币的现货 ETF， 只是这个东西跟以前状况不太一样，就是之前是 SEC 会一直给意见，让各家的发行商去做意见的修改，所以大家会觉得有机会，因为我有意要让你通过，所以我才叫你改、改考卷，把答案写对我就让你过。可是现在以太币是都没有讨论的消息出现、然后同一天那个申请商之一的 VanEck 这个 ETF 发行商呢，他的申请也被推迟了。
先帮大家厘清几件事情、我觉得 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首先，以太坊基金会网站里面竟然会有一个叙述，
对、
是说我完全没有受到这个政府的调查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提供这些资料。首先第一点，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怪异的事情，就是你怎么会去、在一个网站里面特别去说我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例如说许明恩要自我介绍好了，我没有去过太空、我没有去过这个非洲，他用负向表列的方式，我不知道他这个东西当初在那边的原因是什么。你有答案是不是？
是有，就是其实这个好像在某一些网站上面是蛮常见到的东西，然后它有一个东西呢叫做金丝雀认证，
懂，
这个东西叫做金丝雀安全声明。
金丝雀就是那个鸟，对不对？
对对对、
okay.
然后呢，它这个是一个公开声明，它就是为了要描述说这个服务提供者他没有收到什么、这个、
不法的东西。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oh, OK OK 好，
如果你有收到的话，这个声明就会移除，这样，
懂懂懂。好，所以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 Fortune 他就引述了这个东西，然后 Fortune 猜测说啊，应该是以太坊基金会他们做出来，他们主导开发的这个以太坊这个区块链的网络跟他发行的在上面的以太币是从 POW 转成 POS， 然后于是 POS 是质押，然后它长得很像证券，因为你就证券不就是你买股票吗，然后买股票把钱质押在那边，然后股票会涨吗，
然后
后面有一群人
这样子，
对，然后后面这个公司的人会努力的工作，
对对对，
然后会帮你赚钱嘛，那就是这样。那所以 POS 以太坊是不是就这样呢？好像看起来也很像啊，就是你把这个质押进去，然后它就会开始工作。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太老派的争执。
这非常老派，因为这个在2017-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争执过了。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到现今是，我会觉得 SEC 某种程度有可能成功几率变高，因为它的确就是转成 POS。
好，对，先说 POW 跟 POS， 我个人会觉得说 Fortune 这个猜测是可以理解，但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外行的猜测，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没有真的很了解 POW。
应该说他没有说是猜测，是他引述了可能也有同时被调查的相关的厂商、他们说的话。
OK OK OK， 所以我会觉得说最终厘清结果之后，虽然不一定知道 SEC 的认知是怎么样、
对，
但是即便被起诉或者是怎么样、最后的结果我个人、是相当有信心，就是会觉得说 POS 跟 POW 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差异。你会大家会觉得说 POW 就是你有在工作啊、所以你这个矿工都有在付出努力，所以他才不是像证券那样说什么啊，就把这个钱买了然后就都没有在做事，然后等着股票上涨、不是。但是实际上有营运过 矿机的人，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他就是插的矿机、
哦、
然后插的电脑然后开始跑、
嗯、
跟 POS 你把这个币抵押在那边这基本上是一样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做事的话、
嗯、
例如说你 POS 你没有做事的话，那你的这个节点你还是会被 slash、
嗯、
就是你会被削减你的以太币，所以虽然外行的人会觉得 POW POS 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POS 看起来就是没有在工作，你 stake 嘛，你就把币质押在那边，但是实际上我会觉得两个从所有的大众看来它其实都是一个很被动的收入，我最一开始就是因为会觉得、嗯、哇这太被动了，所以我才开始写区块链，我才让我同学来 放这个矿机、
okay.
会觉得哇这被动的不行耶、欸、真的是就电脑放在那边就结束了、
uh-huh.
我可以理解啦， SEC 总是会有一个学习曲线、嗯、它总是最后甚至他可能这个主席他会有很多个人的观念在里面、
uh-huh.
所以他需要透过整个法律的流程去帮助他学习、
uh-huh.
那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至少就事实的结果来看，我会觉得 POS 跟 POW 是没有差异的、
uh-huh.
但是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可能要看法院的认定跟 SEC 会怎么去说这件事情。
对就是 我想讲两件事情，一个是政策面的事情，一个是的确以太坊正在发生的事情。首先先讲以太坊的事情好了，就是其实最近在是 ETH 台北嘛，就是以太坊台北社群正在进行，然后我们也有去听 Vitalik 演讲，然后也有采访 Vitalik， 就是其实现在的确 POS 的这个状况是有趋向有几个超级大的股东的存在，
对对对，
而且他们都是相当中心化的公司、
嗯、
当然第一名是这个 Lido 啦，它是一个链上协议，但是其实它也有中心化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交易所 Coinbase 跟交易所币安、
嗯、
假设这些行为人都确定了是由这些大的行为人帮这个网路去做营运的话，他们的确是用机器在挖矿，没有就是没毛病，但是他们的确是有一些集中的大股东在营运这个网路，然后他们期盼着以太坊基金会做更多的更新改进，然后整个生态都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些投资期待的，我觉得。所以即便这件事情不确定，可是我认为 SEC 最近确实是有一些立场可以去 argue 这些事情，而且关于这个 POS 质押中心化的事情也是目前以太坊非常想急于想要解决的事情，就他希望有更多的小的验证者加入，
更去中心化。
对因为现在一个这个节点要32个 ETH 嘛，现在是哇靠这个越来越贵了，然后大家都去参加交易所的节点或者是一些链上协议的节点，那其实你又是加入了一个中心化组织提供的服务嘛，那他们就在想说我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降低这个门槛，或者是把验证节点分成不同的形式，然后让更多人愿意参加进来，但是我又不要太多验证节点，以免我的网络效能可能又会出现什么问题之类的。这个是技术面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以太坊生态里面的。然后政策面的话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年那个币安就是被拿来开刀嘛，就是在清算他们在美国的有一些非法营运事实的事情，然后就被开刀了，而且是在 FTX 事件之后，那就等于是美国连续去这个围剿了这个 当时的世界两大交易所，就是币安跟 FTX， 而且 SEC 一直以来都很想要把所有的加密货币列为证券。那你觉得就是一般的代币要找谁来开刀呢？我就觉得 ETH 是最好最方便的选择，因为它就是除了比特币之外最大的这个加密货币，假设连以太币都可以被归类为证券的话，那 SEC 的这个执法权力是遍及所有的加密货币。然后我们也在 SEC 跟币安的诉讼书里面看到，它除了列举很多币安的罪状之外，其实它列举了超级多代币，然后它都认为这些东西就是证券，而你在美国交易这些证券这样。所以我会觉得有政治考量，然后也有生态的目前的一个窘境吧。
了解，我觉得先从技术的地方，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个质押的中心化当然是一个问题、
嗯、
就是有多少人他是透过这个交易所的质押的服务来间接获得以太币的奖励，但是我觉得即便他是透过中心化的交易所，他有这个中心化的问题， 这是技术上的安全风险的问题，但这跟它会不会变成是一种证券，我觉得是两件事情，因为它最终还是有在工作嘛，它只是透过别人的服务来一起完成了这个工作。那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它最终还是出钱然后去成为它工作一部分。要不然也可以说以前 POW 也有很多，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矿池啊，
是
矿池不就是你提供算力然后成为大家一部分，然后你也成为上面的节点，所以比特币它的节点虽然全球可能有10000多个，但是其实也不真的只有10000多个，因为大家还是会加入这些矿池，所以我觉得一直都可以找到一些反例。
对，
那另外一部分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这种比特币的 ETF 当时候在提交的时候然后会有很多修改的意见。我觉得这到后面就没有了，因为后面就是为什么灰度会去告 SEC， 就是因为他就告诉你说反正我就不给你过，然后灰度就会说到底为什么，他去敲办公室的门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过，他就说反正就不给你过。那当然他有提出很多理由啊，洗钱啦，然后这个市场操纵啦等等的，那最终他们都有提出很多的证据告诉法院说这些不是，那但是 SEC 没有办法提出相应的反击回来，
他就放弃上诉了、
对，所以最终才会比特币 ETF 通过。那所以我会说比特币 ETF 它最后的通过其实也不是说SEC 它有很积极的跟他回应最后会有一个通过的结果，而是其实它最后也是已读不回。
是啊，
或者是他就坚持他本来的这个认知。那我会觉得以 ETH 的 ETF的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一则新闻，我会觉得它有好有坏了。就是坏的你刚刚已经讲了，就是它一个负面的消息，就是啊，你谁都不想要被官司缠送嘛。对，那个人亲身经验，那结束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快乐。那但是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接下来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有认真要去考虑以太币的 ETF的可能性，所以他才要去看说啊，那这到底是不是一个，
对啊对啊，
对，所以他是严肃考虑这件事情。
对， 对，
那所以这个从币价来看，或者从很多的 mass adoption 来看，这是一个好消息。
是啊是啊，
所以这个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正反两面的一个想法。这样，
如果我觉得，如果假设这 SEC 跟以太坊基金会真的有一个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的话，那我个人认为还是以太坊胜出的机会比较大啦。那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对所有加密货币的一个福音，因为就过了嘛，这样子。
对啊，当然其实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这种以太币，如果你手上有以太币的话，你其实有很多去中心化的参与质押的服务，例如说现在 MetaMask Portfolio 就是 MetaMask 提供的这个服务，那你只要输入 MetaMask Portfolio 你就可以找到他们提供的一个质押的服务。那无论是你有32颗，其实现在也有 Liquid Staking 就是流动质押嘛，那所以你可以一颗 0.1 颗你其实都可以质押进去。那你不用凑满32颗，所以你也可以成为有点像是之前我们在讨论这种 POW 矿池的感觉，就是你只有一颗，那你也可以成为矿池的一部分，然后一起成为节点，然后来参与质押这样子。
对，你自己有使用过它的这个质押功能吗 ？MetaMask 的？
MetaMask 我没有，但我一直在等它的 gas fee 便宜一点。
那不可能啊！
之前我在等它降到10 ，那时候13哦，然后降到10以下，我就要把我的这个本来放到 Lido 的以太币搬过去，但现在就是20几。但我自己蛮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有以太币的话，你尤其你正好又有32颗以太币的话，那你最好是 solo staking。
哇，
就是透过 MetaMask 的这种服务，它真的蛮方便的。就是至少看这整个流程，就是你32颗放进去，你不用去真的自己起一个电脑，然后去做这整件事情，就是32颗质押过去，下课了。那跟你在流动质押，或者是跟你质押给中心化交易所一样，只是要 gas fee。
OK，
那但是未来你可能会拿到比较多的空投的机会。对
对啊，但是还是要小心哦。如果你不是很擅长这种 DeFi 东西的操作的话，就是要特别注意。
对，
我前阵子才被钓鱼，就是弄走一堆币这样子。
好，真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对对对。
OK。那这好像正好可以接到最后一个我想讨论的事情哦。它是最近我看到 Wallet Connect、他们推出了一个功能叫做 Email Wallet。 那我先说一下 Wallet Connect， 就是如果大家要去无论你要操作 DeFi， 然后或是以前大家曾经在 OpenSea 上面想要买一些 NFT， 我知道现在没有人在管 NFT 了，你都会需要连接钱包，那要么你就是在这个浏览器里面有安装外挂的元件，然后就有钱包它就自己会跳出来，要不然你就是要用手机扫描 QR code、那那个 QR code 绝大多数目前几乎可以成为业界标准的啦，就是 Wallet Connect 这个公司它提出来的东西。
对，
那 Wallet Connect 最近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服务叫做 Email Wallet， 那顾名思义呢，就是以前你要去 OpenSea 上面、要买 NFT， 现在没有人要买 NFT、但、最近 DeFi 的 APY 的收益比较高、USDT 大概有10几%、20几%，然后有时候会下来它就是浮动的，但是收益算是蛮高的，至少应该我体感比 Bitfinex 还要高
啊、是，
对，所以比 Bitfinex 上面放贷还要高。那如果你要到 Aave 上面你要去参与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就会说啊，那先有一个钱包，那每次跳出那个 QR code， 其实说真的没有碰过 crypto 的人他第一时间是很彷徨的、就是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前面有太多前置步骤要做，他必须要先安装一个钱包在手机里面、然后他要知道要扫那个 QR code， 然后他记得要在里面存钱，
对，
等等等等，大概一般人可能他要做个半天的时间。那所以他们想要让这件事情变得简单一点，就是说、那先从让你先有一个钱包开始。那怎么有一个钱包呢？他就让你输入 email， 然后你就可以创好一个钱包了、人人都会有 email， 所以你就是输入一个 email， 他就直接给你一个钱包、然后你接下来麻烦的事情还是要做啦，就是还是要储值、然后所以你还是要中心化交易所，然后等等等等，然后你要把钱放进去，然后你才能开始做、但是至少我觉得进到 crypto 这个世界，
对，
很多人都抢着帮你上课，你用 IM token， IM token 要考试、那就是很多这种教学欲望很强，
对，
那也因为这很危险啦，那所以他们就想说啊，那给你输入 email， 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钱包、然后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最后你还是可以输出你的私钥，
对，
输出你的这个助记词、然后你再去操作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它是一个降低门槛的东西、但是
哇
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点鸡肋的东西，就是为什么会说它有点鸡肋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制、它虽然能够降低大家的进入门槛，然后你其实越来越多的地方它有升级到最新版的 Wallet Connect 的话、它基本上都可以提供这个功能、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这个风险蛮高的、就是你的 email 如果被害了，
对，
大概就掰了，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双重验证的概念、就是你输入你的 email， 然后你已经创建好一个钱包了，你要到另外一个网站你要连接钱包的时候，你就是一样 email 输入进去，然后它会寄信到你的 email 里面，然后你要同意、然后你就可以连接了、然后它就可以动你里面的资产。那当你的 email 的防护不像钱包那么严谨的时候，你的 email 以前就是
就可能会出事啊，
被大家看光了就算了，但是你现在的钱会被转光
哦，
对，那就很危险。
对，因为你等于开了一个方便的门，但是这个方便的门可能别人也很容易进去、
对对对对对，骇客也很方便。
是啊，那这个我还要安装扩充功能吗？就是它有一个
不用、不用，对，所以它就是算是蛮方便的。但是我一直都会觉得像这种、方便的机制，它虽然在后面、我知道 Wallet Connect 它可能后面它去处理了很多这种让后面很难被打下来的机制，但是问题是这有点太高估一般人的 email 的安全性了。
对啊，
而尤其是大家、你可以想象你的 email 的密码，如果你可能重复使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你又没有这种两阶段验证的机制。
对啊，或者是你只要离开一下你的座位，我就可以反正看你的信箱又不用什么段验证的。
对
啊，我就直接看到。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有点急的，虽然它很方便了。
这个功能倒是蛮崭新的，因为像之前有一些、就是手机钱包，就钱包软体，就是那种智能合约钱包嘛，它为了要让你更快速的开户，它也是会用、可能 Gmail 的验证啊，或者是直接让你输入 email 让你去开一个钱包这样子。但是 Wallet Connect 是基本上你是会触碰到一些协议，就是你已经想好要用什么应用的时候它会跳出来的东西，那你在那个时候直接跟你的信箱连接做创建的话，我觉得这个路径是蛮快的，但是 安全性来讲，就跟许明恩说一样，
骇客也蛮快的。
对啊，对啊，就是嗯。
你可以想象骇客他拿到一笔 email 的这个账号跟密码之后，你知道他现在可以做什么，他就是登入进去，欸，看看扫一下看有没有 Wallet Connect 寄来的信，嗯，
对，
然后哦有的话啊，那不只有你的 email 还有你的钱包了。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一个区块链，就加密货币很喜欢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在想要大家进来的时候就会说，我们要有这个自主权，我们要有财务金钱的自主权，我们要自己 you own your own money 这样子，嗯，但是当你所有东西都要自己负责的时候，那个麻烦事情是很多的，而且就因为拥有权全部在你身上，然后你只要一丢失了就是谁也没有办法帮你，嗯，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所以像区块链也有写过关于社交恢复的这种功能嘛，其实以太坊自己也在想一些技术问题，怎么样可以帮大家减轻多一点的责任啦，嗯，你是财务自主权，但是你也不要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这样是很不人性化的东西。
对啊，但我会觉得如果你说它是一个超级长期布局，那我会觉得它可能 make sense， 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email 登入它是用 passkeys， 那所以就是通行密钥，
对，
那所以通行密钥它就不用有账号密码的概念，那但是当然它现在还是有账号密码你要登入进去，但是如果最后大家都是用 passkey 来登入你的 email， 那骇客它就没有东西可以偷了，
对，
那没有东西可以偷，那你用这个 email 的方式来管理钱包，我觉得那就比较安全一点。
是啊，岔开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描述元宇宙的时候也会聊到一些仿生人啊，还是人机共体啊，然后 Neuralink 这种东西，就是区块链似乎在为人类争取一种绝对的自主权，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自主权顶多就是到私钥而已，而这些私钥对你来讲可能是一段记忆，或者是某一种物体或电子记录，它仍然存放在某一些地方，只要有谁拿走这些东西，它就拥有绝对的拥有权，所以基本上你还是没有拥有一些东西。可是如果到人机合体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私钥就是 binding 在你的身体里面，或者是这个私钥基本上就是你的 DNA 你的指纹更多的这种生物特征的话，我觉得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在用钱包就是更有利吧，就是没有人可以用私钥去解开我的任何东西，除了我自己的自主行为之外，
我会觉得大家可能会更不敢用因为钱已经大家会觉得说已经跟生活至关重要，大家才会不敢去碰，所以 ETF 才会很多人买啊，对啊，要不然就是大家早就已经在交易所里面买币然后放在钱包里面了，
对啊，
他要再更牵涉，不只牵涉你的钱，你钱没了人生还可以重来，这是鼓励的话，
对，
那但是如果人的私钥没了，那你的人生也不能重来了对啊，
对啊，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认清一件事情，就是人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拥有一件东西嘛，科技上似乎想要去满足我们这样的想象，可是我觉得人就是还是一个动物，然后还是一个生命有限的事情，就是对这件事情不要太 over。
好，那今天竟然可以在一个小时左右把这个东西，如果扣掉我前面的介绍的话，应该是可以把四则讲完，我觉得今天佩服，很厉害，
感谢，
很厉害，很厉害。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四则新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的新尝试啊，那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的地方告诉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链的营运，那感谢韦德来跟我们录音，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